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美珍在节目的一开始，诚心的问候你一声好，愿你的生活还有你心灵深处都能够拥有完全的平安和温馨。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每一次的节目中呢，美珍都会和你一块分享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但愿我们在这样的夜晚可以一块配杯好茶或者是一杯冷饮哦，一块在来宾的分享当中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看见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信心、盼望和真爱。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一块守护着我们的心灵城市。今晚在节目当中，美珍再一次的邀请到喜乐合唱团的一位成员，要分享关于他的故事以及他的歌声。那今晚的这位来宾呢，是许秀柱先生，大伙呢都叫他阿柱哥哦。关于喜乐布道团呢，我想啊，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充满喜乐和盼望的合唱团。那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呢，虽然在视觉上都有障碍哈，也许有的人是完全看不见，有的人是只有一点点的视力，可是他们个个都透过歌声去传达生命非常精彩的部分，以及他们歌声里面有盼望啊。那么今天节目中的这位来宾，喜乐合唱团的男中音许秀柱，他是台南县的卑南族人。
对不起，我是台东。
哦，台东啊，对不起啊，听众朋友已经听到他的声音了啊。不过待会我们要来听他的歌声。我想在最近呢，喜乐合唱团出版了一张千禧之音的诗歌的 CD。我不只希望在这样的夜晚呢，我们一块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也邀请听众朋友，我们一块用心来分享他们的歌声。这个团体呢，需要我们用支持、用鼓励来帮助他们，陪伴他们一起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啊。他们愿用歌声和他的生命来回应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那我想再分享许秀柱哥哥阿柱哥他的生命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千禧之音这首CD 里面的一首诗歌，也是阿柱哥所演唱的《他看顾麻雀》。在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多听听阿柱哥许秀柱他的生命故事。 歌词说到，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脱尘寰。副歌说到，我唱因为我得自由，我唱因我无忧，我救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这不单单是一首用歌声传递出来的信息，也是一个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歌声啊！我想今天的节目当中请许秀柱阿柱哥来分享这个诗歌，是再贴切也不过了，因为你本身就是在这个生命当中经历了许多许多的难处，可是今天你唱是因为你无忧，你唱是因为你得自由了，所以我们想听听你得自由的故事啊。所以开始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美珍姊妹你好好高兴来到这个地方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生命分享给大家。
是看到阿柱哥就想到再一次要重复，就是上一次在采访那个郑信胜弟兄的时候呢，我也读过这么一段话，就是这个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创办人刘霞女士说今天我们要以歌，要以艺术的意义，以才华，以欢笑告诉世人，即使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有光，有爱，有歌，因为我们心中点亮一盏明灯。那今天的这盏明灯就是阿柱哥要来分享你的故事啊。目前您的工作就是在喜乐步道和喜乐合唱团里面。
对对对。
担任就是唱歌的部分。
是是。
你个人有乐器的演奏吗？
我在里面是担任男中音的部分哈。当然我们在伊甸，我们常常也要练歌。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自己练声乐。因为也要加强自己的声音啊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加强我们自己齁，把最好的献给神，也献给齁我们的会众
听众朋友。
对，听众朋友。
除了工作之外，能不能稍稍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呢？生活背景现在？
我的家庭背景哈，我有一个爱我的妻子哈，我还有三个孩子，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哦，他们都很可爱。
对，关于您的爱情故事，我想如果今天时间够的话呢，想请你就这方面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实在是非常有盼望的事情呢。那么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您在喜乐合唱团担任这样子一个侍奉音乐的侍奉，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已经，我们就是一成立的时候就是民国74年，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退下来过这样子，因为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工作，我也很喜欢用我的歌声，来传递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爱我嘛，我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爱呢，透过我的生命来与人分享。
听到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当中，知道您就是希望用诗歌、用歌声来分享上帝的爱，传递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见证哈。
是，
您一直都是在基督化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吗？
没有，我从小我也是拜的哈，就是所谓的民间宗教嘛哈，从小就是拿香这样的拜，然后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呢就是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因为在我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是没有目标的，我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上帝改变了我以后呢，我就认识了这位又真又活的说奇妙的神，他赐给我新的生命，所以我就认识了这位奇妙的神。
在20岁以前，您说您就是生活中吃了很多的苦头，
是，
那也就是说，你刚刚也提到就是眼睛失明哈，那事实上你现在左眼还有一点点的视力，
对，
还可以看得到一点，
右眼是完全看不见。我是在6岁的时候得了一个脑膜炎的病，因为发高烧就烧坏了我的视神经，我就过着从6岁以后呢，就过着模模糊糊的世界。我在6岁以前，我还有记得我看得见的时候哈，我那时候跟我哥哥呢打一个打棒球，我把一个球呢一打一挥以后呢，那个球就不见了。后来我脑膜炎看不见的时候呢，我1块钱掉下去，或者是从我的手中。像说一颗球从我的手中掉下去的时候呢，我就要在地上，在我的周围这样子找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就什么都摸不到这样子，所以当我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人对我有异样的眼光这样来看我哈，他们也会嘲笑我啊，他嘲笑我说我是一个瞎子啊，或者是说。尤其是用台语来没有来讲，我说啊，一起挤的车没多可怜的这样，他们常常就是用同情的心这样来看我的时候，我一直想要逃避我自己，为什么人家的眼睛看得到，为什么我的眼睛看不到这样子，所以我常常也埋怨我自己，也埋怨上帝，也埋怨我的家人，为什么在我小的时候他们不好好来照顾我，使我眼睛看不见，也埋怨上帝为什么使我的眼睛看不见，所以我就过着很不快乐的生活，也没有办法来接纳我自己这样子。
6岁以前是人生是彩色的，6岁以后人生就是黑白的，而且几乎是黑的哈，因为看不见，也而且是非常模糊的视力。
是，
您刚才说到因为家人的疏忽，让你导致脑膜炎。病变，因此让你的另外一个右眼的视神经完全烧坏了。
是。
那您可不可以稍稍谈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当时家中是几个孩子？
我们家有二男二女哈，就是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我，还有一个妹妹。中间讲的是两个兄弟。但是我在我哥哥30岁的时候呢，我29岁，我哥哥就过世了。他是自杀而死的。那时候呢，就是 父母亲对哥哥的期望很高啊，希望他能够来养起我的家人这样子啊。但是他们对我的期望，对我都没有期望啊，他们觉得说我是没有用的人啊。他们也会觉得说啊，以后你们要跟我哥哥姐姐他们说，以后你们要好好来照顾这个看不见的弟弟。我父母亲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为我预备这样的一个生涯规划，就是要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来养我这个看不见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说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好，但是当人家说我是一个没有用的时候呢，但是上帝就能够来重用我，能够来使用我。
是，我们想知道今天也不是靠哥哥姐姐来养你啊，就是上帝一直在这个生命当中成为你的一个帮助扶持啊。圣经上也说喂养我们的是上帝，
是
背负我们重担的也是上帝，
是
所以认识神真是有福呢哈。
对啊，
那我想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因为是家中的孩子也可能因为多，然后家境环境也不是非常的好。
嗯，
您是原住民嘛，就是
原住民，对，
台东县卑南族人，当时的家境环境怎么样？
家里那时候住的就是茅屋啊，每当这个下雨的时候啊，我家里都要拿着两三个水桶在那边接水的，尤其是台风的时候最惨了哈。这个墙壁旁边呢、啊，四周的墙壁旁边都要架着这个木头啊，能够把它架好一点，不让这个房子倒塌这样子。所以我最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呢，家里就是墙壁呢都是用土啊和牛粪哈、这样子架起来的，然后上面都是毛，都是用草屋这样子呢盖起来的。所以呢，这不只是我家啦，其实在我们那个村庄部落的地方，我们都是这样的房子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呢，那时候更加的困难哈、要那时候呢，我们都是种田的嘛。种甘蔗啦，种地瓜啦，有时候呢父母亲就是出去外面呢捡这个罗雷亚吧，捡回来的时候呢安尼剁剁嘞齁，啊提出去卖安尼，等来叫我收一点点的钱能够来生活这样子。
是在一个困乏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齁。
是。
那当父母亲知道你得了就是因为脑膜炎导致你的眼睛视力受到非常大的损坏时，父母亲他们如何来对待你呢？
他们也不了解，也不了解我的状况了。他们只是觉得说，哎，这个小孩子怎么就是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他们会觉得说啊，当我眼睛看不见，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他们会觉得说我就好像一个残废的人，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样子。他们就是很失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给我教育。他们其实也希望说能够让我有一个很正常的生活，跟一般的小孩子正常的生活。他们也让我去读书，跟我同学们一起读。我是跟一般人读九年教育哈，就是读一般学校，跟也是在这个我们的部落的学校哈，都是原住民很多这样子，但是残障朋友就我一个，所以我在那边呢我就比较吃亏一点，老师每天讲说，今天要写功课，明天要写功课，老师说今天没有写功课的人站起来。我每天站起来给老师打手心，每天站起来给老师打屁股，但是老师他也没有来了解说我为什么不写功课但是我的老师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子来教我，我看不到黑板的字，我看不到书本的字，我每天回到家里呢，我就打开这个课本，我就在这个簿子上面随便画一画，随便画一画，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第二天我也不敢交给老师，所以老师讲说今天没写作业的站起来，我就每天这样子被老师打。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我国中毕业，每天就是被老师这样子打，打到我国中毕业这样子。不要说我的老师，不要说我的同学们不了解， 不了解我，其实我的父母亲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来教导我这个眼睛看不到的孩子，他们也是很用心来教我，但是用不对方法我就是不会。我常常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他们所念的书，但是那些书我都可以背啊，但是我没有办法认字。如果他们当初呢就是抓着我的手这样子每一个字这样子来教我写的话，我应该会认识字更多。那是我在之后就是国中毕业以后，高中毕业以后呢，我才慢慢学会这个国字。因为当我学会点字的时候，我以前我也学过点字哈，就是在盲校读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年纪这么轻，我不要这么快出去工作，我说我要再继续读书，完成我高中的教育。我有在外面奋斗了3年以后呢，我才去读高中的。但是在这个3年的里面呢，我遇到了失败，我灰心，我无助。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嗯，这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哦。可是你刚才有提到说你在念书的时候就常常没有写作业嘛？
对啊。
那老师不了解是因为他不知道你眼睛看不见，还是说
他知道我眼睛看不见，但是他不了解，因为我也能够砰砰跳跳，他们有我看得见，可能我看得见是我熟悉那个环境，所以他们觉得我看得见。
所以也是当时的
我也不会表达我眼睛看不见的情形啊，因为没有一个专家来了解我，没有一个专家能够来了解一个残障朋友。那是我渐渐长大了以后呢，到台北来，到这个盲校接触了这样的一个盲校的时候，我才了解我自己，才了解这个眼睛真的看不见。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完全看不见的话，可能他们就比较明白，比较了解。可是我好像又看得见，又好像看不见。
我印象中就是像921大地震之后啊，就是那时候因为电力受到非常大的毁损，所以常常停电。有一次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突然间停电了。11楼办公室，然后都没有电，电梯也不能用。
哎呦，
我就要下楼梯的时候，那种我真是非常深刻体会到看不见的那个痛苦。可是我相信，对你们来讲，远远超过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的那种感觉。不过你们也比较灵敏啊，在听觉各方面。
是。
我那次是靠着大哥大的那个荧光灯去找路，一阶一阶。等到我下到楼梯一楼的时候，我的脚都软了，就是很害怕。所以我觉得我非常佩服在视觉上啊有障碍的朋友，你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生活真的不容易啊。您刚才提到说在国中毕业之后，有3年的时间你在外面工作，而这3年当中你受到非常多的挫折、失败跟沮丧。
对对。
能不能实际举一下例子，就是在这3年当中你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让你非常挫折，非常的沮丧。
因为在当初我国中毕业的时候，我面临的就是我能够继续升学吗？我能够出去就业吗？我当然对我眼睛看不见的人，对我来讲是很吃力，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看见我同学们，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有目标，他们有的人要继续升学，有的人要出去就业。那时候呢，我就是听到我的父母亲，他们对我哥哥、他们姐姐，还他们讲说，以后你们要好好赚钱，你们要养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弟弟。当时我心里非常的难过，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要这样子被人家来养我吗？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这样的，我不要这样的生活，我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有双手啊，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我有自己的理想，我有自己的抱负啊，我又不是一只狗，又不是一只猪。我为什么要被你们来养呢？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出去赚钱。我虽然没有办法读书，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还有一点点的视力，我应该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就不管我的家人的想法，我就到外面去奋斗了3年。在这个3年的里面，其实我也是很灰心呢，也是很无助啊。在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我 一概都是不告诉我的家人，自己承受，自己忍受。好了，因为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我第一期我做过木工，做过铁工，做过面包的啦，或者做雨伞的那个管子啊，我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里面都是需要用到眼睛来看。但是我在这个三年的里面，当我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做面包的时候，老板告诉我说你要学做面包啊，他很高兴我能够去学，他说你要学一技之长，学面包不错哦，好，我教你烤面包。后来我在烤面包的时候呢，老板叫我说你这个面包你要看清楚哦，如果它红的时候你要赶快拉出来，不然它会烧焦了。后来我瞪大的眼睛在那里等着这个面包红的时候赶快拉出来，但是我看不清楚这个面包红的时候，我闻到烧焦我才知道已经烧了，这个面包就已经烧焦了，已经联系好几次，老板呢就打发我走，拿着几百块他就叫我走。我有换过好多的老板，我做木工的时候呢，我那个木工呢要常常要锯啊，要爆啊，爆那个用那个机器来爆那个木板啊，他说我常常看不清楚，也会常常被老板打，被老板骂。我想说我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我说我要掩盖我眼睛看不见，但是我没有办法掩盖我自己的看不见，我没有办法隐藏我自己的看不见，但是我常常就是被老板骂，他们觉得我的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呢？为什么动作比较慢一点，看东西又比较近？他们就发觉到我眼睛看不见。当他们知道我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对我的印象就不好，他们就开始不接纳我。那时候我在外面奋斗了三年的这个过程呢，我常常在躲在被窝里面，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哭泣。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流泪是为水而流，我哭泣是为水而哭啊。我那时候我在我的心里面，我很孤单，我很寂寞，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人世间真的是很没有它的意义，很没有它的价值。我常常想结束我的生命，我不想活，再继续活下去。我觉得我的日子很痛苦。为什么我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我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
所以就因着这样子一个情况啊，是你的尽头，也是上帝的开始。
是
哇，之前这段挫折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经得起的，这么辛苦，这么辛苦的一段路。不过
因为一般人眼睛看不见，可能他们都有父母亲来照顾他们，当他父母亲会安排他们的生活，就说啊，你得处得好啊，我来你的一辈子呢，我来照顾你。其实父母亲如果在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孩子或是朋友，你们可以鼓励他，就是鼓励这样的一个孩子或你的朋友，让他出来来去试试看。其实很多事情常常朋友也可以做的，眼睛看不见其实也可以磨练自己。
是是，好，我们听到这里呢，再来听一首千禧之音这张 CD 里面的一首歌曲《更加甘甜》。在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听听他如何就是阿柱哥如何认识耶稣，他的生命中上帝又如何祝福他。我们一起来听《更加甘甜》。
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他比黎明灿烂，金色荣光更加明艳。他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丰满甘甜。你把你穿上的又在这生活中改变，你把你穿上的又在这生活中改变。那日我祝你一切更加美丽，更加美丽，更加 荣光向我照耀，他比晨星更明亮，比百合花更鲜艳，他是我渴慕的心灵的赏赐和满足，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荣光甘甜，你把你产生所有的结束和安慰，
好，在这首好听的诗歌更加甘甜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今天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许秀柱阿柱哥、哦、来分享关于他的生命故事。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听到阿柱哥在分享，就是他其实是小的时候是六岁以前其实他是看得见的，而且还有非常精彩的童年生活。可是六岁以后因为脑膜炎的病变导致他的视觉神经烧坏了，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坏。那如今只有左眼还可以模糊的看到一些影像哈，一些可以看得到一点视力。所以刚才我去接阿柱哥的时候，就发觉诶，他不像是一个视觉上有障碍的人。
是是是，
因为他知道路在前面，好像不需要我特别去搀扶他。
是是是，
所以我想难怪刚才在节目歌曲之前你提到有三年的时间你在外面工作，那些老板如果你不说他们都不知道你眼睛上有障碍。
对对对，
那当然
我可以暂时骗他们一下。
对，不过因为事情的成果就呈现出你的问题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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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受过很多的挫折打击、那可是也是在这样子一个尽头的时候，上帝的开始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能不能谈谈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当中去接触到基督信仰？那么当时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下就接受了？
就是我在外面奋斗了好几年的时间哈，三年的时间哈，那时候我的人生也走到尽头哈，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样子常常就是过着很悲哀的生活，这样常常以泪洗面，这样子哈、哦。那时候呢，我也收到了好几封的信哈、哦，写信给我，就是我一个表姐夫啊，他也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一个牧师，他娶了我的表姐，所以他成为我的表姐夫哈、哦。他是在罗东在那里。一个目光盲人重建中心在那里教书哈、啊，他也当了他们的牧师这样子哈、啊，然后呢，他就介绍我到他的学校去读书，好、啊，当时我就到那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磨练，哦、啊，去学按摩，去学点字，还有去学这个。盲人所要学的东西就是最要紧的是就是定向行动、哦、定向行动呢就是拿着一只拐杖呢能够来帮助你呢、哦、来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拿着一只拐杖哈、哦、然后让你可以训练的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独立走在这个街上这样子。然后呢我在那个地方呢我接触了好多的基督徒哦，他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关心我、哦、他们来爱我、哦、他们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呢他们带我出去玩、哦、带我去逛街啦，带我去爬山啦，带我去海边。那时候呢我觉得他们怎么跟我没有关系，什么他们这么关心我，他们怎么这么爱我啊。你看我在以前在我们的部落，人家远远这样子来叫我，他们也没有人说真正来关心我的，或者说真正来帮助我的。但是我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呢，我接触那些基督徒，他们来爱我，他们来关心我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天告诉我说，阿柱，耶稣爱你。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埋怨说，耶稣根本不爱我。他说为什么呢？耶稣真的很爱你啊。耶稣，如果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他可以赐给你平安，可以赐给你喜乐。他说我说，但是我，他不公平，他说我眼睛看不见。那时候呢，我在学校，我第一本所摸到的点字， 就是圣经。在那个学校呢，就是没有别的书，就是圣经而已。那时候我学会了点字，我就常常摸读圣经。我看到了创世纪，我看到上帝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人，他也创造了你还有我这样子。那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经节的时候呢，我埋怨上帝说，为什么你创造我，为什么创造我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后来感谢神，当我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么那些基督徒告诉我说耶稣爱你的时候，我在一个十字架的面前在那里呐喊主耶稣。有一天我真的是来面对这位奇妙的神，来面对这位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舍命，这样子流血，或者能够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赏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那时候呢，我把我心中的难处来祷告，来祈求，呐喊主耶稣。主耶稣在天上垂听了我的祷告，主耶稣他也赐下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也赐给我真正的喜乐在我的心里面。他更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不再彷徨，我不再孤单，我不再寂寞，因为在我的生活里面有了耶稣基督，我的生活就更加的喜乐。我不再忧伤，他因为他擦干了我的眼泪，我可以过着每天来向他祷告，把我心中的难处来交托给他。
这是一个生命奇妙的转折。曾经是父母亲眼中没有盼望的孩子，
是
曾经对自己的未来也不再抱盼望的一个阿柱哥，
是
却在认识耶稣之后，在主的眼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是，
我觉得很奇妙，就是盲人呢，眼睛看不到，可是用手去看东西，
是
你们用手来摸，用手来摸点字，然后去认识上帝，这是一个。我没有看过点字的那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摸得出来。可是这就是上帝很奇妙的一个发明啊，就让盲眼的人还是可以看的，透过这样子一个点字的一个器材去认识。你是透过点字圣经来认识神。认识神之后，你开始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可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在学校里面学到了一技之长，就是按摩。听说你的按摩技术是非常一流的，常常在演唱之余还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帮别人服务的一个本领啊。但是在学校这样子一个，不管是知识或者是按摩技能，或者是你学到一些自我照顾的一些能力之外，事实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来到了伊甸福利社会福利基金会，参加了喜乐合唱团？
对对，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当我在这个目光盲人重建中心毕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年纪还很年轻，还不就是20出头而已。那时候我跟神求神能够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来完成我高中的教育。我说我想再继续升学，来求主能够来引导我前面的道路。当我这样的祈求的时候呢，神就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完成了我高中的教育，我就是来到台北启明学校读书。在这个3年的里面，也当然读书的过程也蛮辛苦的哈。因为以前我跟一般人读书的时候，但而且又透过又。已经3年的时间没有读书，那时候读这个3年我也是很辛苦，就完成了，也是蛮顺利的，就完成这样的一个高中教育。当我在学校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这样的一个机构，是一个刘霞，就是一个轮椅作家姓林子，他创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那时候呢是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后来呢，我就，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就到外面去做按摩。在这个按摩的里面，其实我赚的钱蛮多的哈， 那时候呢就是民国7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可以一个月我都可以赚2-3万块钱，哦，很也蛮高的收入。那时候呢我又就是我自己的休闲生活呢，有时候就是到这个来参与这个盲人的这个诗班呢，他们都在唱诗，哎，我觉得他们唱诗好好听哦，哎，我就讲说我来去听听看。后来去听的时候呢，我就认识好多的盲人，他们也跟我讲说啊，你可以来加入，你的声音这么好听，好，我就慢慢的能够接触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也加入这样的一个团体，能够在当初呢，就是有一个声乐老师，一个音乐老师，他来教导这些盲人，那时候他有学乐理啦，有学唱歌啦，有学很多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啊。后来我就在那边学习很多，也吸收蛮多的。后来老师呢就觉得说，哎，这有几位的诗班团员这个声音啊，好蛮合的。然后他就把我们四个人召集在一起，他说你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四重唱这样的一个合唱团。那时候我们也很高兴，我们说我们愿意哈，就是用四重唱这样的一个唱法来唱的话，在音乐里面是最美的。那时候我们有接触一个也有看到一个合唱团，他们是韩国巴迪买，他们都是眼睛看不见，我也听到他们的歌声非常非常的美，而且也感动我的心。那时候当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召集的时候呢，我们四个人的心呢就
火热起来，
很火热起来，被他这样的一讲，我们就火热起来，我们就被老师来教导。后来在教导的里面呢，我们这几位都很活泼，那时候呢很不巧的就被我们这个刘霞刘杰呢听到我们的歌声啊。他说哎呦，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人，他唱歌的那么好听啊，为什么他们几个眼虽然看不见，为什么他们那么喜乐啊。后来呢刘姐就呼召我们，呵呵，他说你们要不要成为一个合唱团，来能够透过你们的声音，透过你们的生命，透过你们的歌声来去传福音呢。然后呢他那时候来跟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是哎，我们愿意啊，很喜欢我们说我们愿意。后来我就回到家里，我就开始祷告。那时候刘姐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回去祷告，祷告看看是不是神愿意来开路。那时候我就回到我的按摩院去，我就跟我的老板讲说我可能要辞职了，我也跟我的家人说我要辞职，我不再做按摩。虽然按摩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按摩呢这样的一个生活真正不能它不能够来帮助我的生活这么正常，而且也不能使我的生命这么火热。那时候呢我就讲说我要到这个机构去，来去传福音，来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去传福音这样子。然后跟我的家人讲的时候呢，我的家人就告诉我说你去那边你的薪水会有多少钱啊。但是那时候我也没有考虑说我的薪水有多少钱。后来呢我到一点去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薪水只有6000块钱。那时候呢当我听到这个6000块钱，我也很甘心乐意把我放弃我的按摩，来到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服侍神。
哇，终于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可以用自己的歌声，而且又是自己那么喜欢音乐的一个工作哈。而且我知道你在这样的工作当中也创作了不少的诗歌，
对，
这是一个让你可以真的在神的面前看见，其实你不是没有用的人嘛。
是是。
那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问阿柱哥哈，就是。据说你曾经哈，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直被欺负、被欺压，甚至受过很多痛苦，所以你曾经口疾过一阵子。 对，我刚一直在听你说话，觉得没有口技，而且要唱，对一个常常在舞台上，甚至于像我知道你们喜乐合唱团不止出去是要唱诗歌，
是，
甚至有时候要分享信息，要做见证啊，这些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折，让你可以脱离口疾这样子一个毛病？
我以前刚刚加入这样的一个合唱团的时候，我也是很痛苦啊，我也是很害怕哦，因为每次要来面对观众，来这样子来唱歌，或者是来讲话，我都很害怕。但是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虽然我会紧张，我会发抖，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有力量，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有平安。我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虽然我口疾的很厉害，虽然我会抖得很紧张的很严重，但是我还是把我的见证讲完，我还是把我的歌曲唱完，就是上帝就是能够来在这样的一个团体的里面来磨练我，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机会了。所以我以前刚刚来加入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都会安排就是讲见证嘛，台下的都是有还有好几百人或者是好几千人，那时候呢我们的主管就跟我讲说，阿柱，你今天是你讲见证哦，我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今天人好多但是他说你不能逃避，你还是要讲哦，他说上帝就是能够来透过你的见证，能够使更多的人然后能够来信主哦，但是我虽然有这样的退缩，但是神也帮助我能够来得胜哦，来胜过我心里面的障碍哦。当我每次要讲见证的时候呢，要唱诗歌之前，我们都会有互相祷告哦，彼此能够来带祷哦。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的力量就赐给我们哦，让我们能够来胜过这样的一个害怕。因为撒旦呢就是能够来利用我们的紧张，利用我们的害怕而使我们退缩，所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不应该退缩的人
很幸福哦，能够在生命中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是是，
而且我也知道上帝不单单祝福你自己在工作上有很好的发展，也赐给你一个婚姻。
是是，
那曾经是让父母亲觉得将来是要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抚养来照顾一辈子的阿柱哥，今天竟然可以去照顾一家人，照顾一个妻子三个孩子啊，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谈谈当初您跟夫人认识的过程到结婚的过程里面经历过哪些事情？
我跟我太太就是我们认识没有很长的时间，就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就是在大约有半年，我们就结婚了，但是我们也能，我们的彼此了解不是很够哈，那时候我们的默契更是的弱一点这样子哈，那时候呢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当一个先生，他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当一个太太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口角也蛮多的哈，但是我们会调整我们自己哦，当我们虽然会口角的时候呢，但是上帝的爱就在能够来化解我们心中的障碍哈，让我们能够来维持我们的婚姻。上帝的爱呢也能够来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一个难处这样子。那时候呢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住在永和那个地方，因为那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刚刚结婚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事情都是要依赖眼睛看得见的人齁。那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子来了解太太的需要。
妻子看得见。
对对对。
完全看得见。
完全看得见。他可以
比较依赖他。
他看得见啊，我所以很多事情可能我就会会比较希望能够来依赖他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呢当我路程很遥远的时候呢我就希望他能够来开车为我 来开车到某一个地方这样子。
不过这条婚姻的道路，神也就是祝福到如今啊，仍然会继续的恩待下去。也希望这三个宝贝的孩子啊，不只是成为你们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润滑剂，也能够成为你生命中非常好的记号。
对啊，
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好，今天的节目已经进行将近尾声，我想要花点时间啊，就是请阿柱哥，就您自己走过的生命历程在这段时间里面，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些勉励的话跟祝福的话。
我想，尤其是我要跟我们的师长朋友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不要失去我们每一次的机会，当有机会来到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把握机会，就是来磨练我们自己。我们更不要说能够来退缩，我们应该就是，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不是可怕，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来突破我们自己，怎么样子能够来胜过我们自己的心理的障碍。我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就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来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爱，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来跟我们周遭的人能够来分享。
是，非常谢谢许秀柱阿柱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歌声还有你的故事。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后，美珍花点时间啊，来帮这个喜乐合唱团啊，他们这张千禧之音的 CD 呢做一点宣传啊，就是他们非常欢迎啊教会团体或者是机构呢给他们机会，能够公开的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或者在一些机构的活动当中呢，可以在那边做演唱。他们也可以在当中成员可以跟你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另外呢，你也可以，如果你非常喜欢，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两首非常好听千禧之音的诗歌，如果你对这诗歌里面的情感，或者是透过阿柱哥的分享，你真的很希望能够在实际的行动上支持这样一个虽然看不见，可是却用生命来祝福众人的这个团体的话呢，你好不好也可以在行动上支持他们，就是订购他们的 CD 啊。那你的订购专线呢，我这边报告一下。你可以打电话啊到2577-3868 转111或115。那你也可以用这个电话跟这个喜乐合唱团联系，让他们有机会到贵教会或者是贵机构去办一些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他们的歌声，听到他们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到尾声了嘛
是，
所以我想也谢谢阿柱哥，
谢谢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你的故事。真的希望上帝丰丰盛盛的赐福喜乐合唱团，能够在未来的路上不止走得好，走得精彩，更能够使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你们而蒙受上帝的恩典。
谢谢。
好，那我们也在这里呢要准备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美珍在这里要跟您说，关于今天许秀柱阿柱哥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呢，我们仍然免费提供五卷节目的卡带要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对，只有五个名额啊，所以如果你觉得阿柱哥的见证故事很受感动，那你也希望能够给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正好有一些视障朋友，他们真的很需要透过这样的故事来得到鼓励的话，那请你不要客气，尽快的用传真或者是信函的方式跟我们联络。包括你想多了解喜乐合唱团的资讯，也可以用这个电话跟我们联络啊。你用打电话的话呢，请拨2754-1144 2754-1144。如果你要索取卡带，请你务必用传真或者是信函，我们比较好处理。传真请拨2755-7822 2755-7822。信函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给美珍收就可以了。请你务必要注明你的地址、电话，还有你的邮地区号，这样我们可以尽快的处理，把卡带寄给您。也非常欢迎你来信跟美珍谈心，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在上帝的面前为你祷告，服侍你。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还是要提醒你，在下一次我们见面之前，请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愿上帝赐福保守你，生活中有恩典有平安。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咯，拜拜。
拜拜。
咱就来金丝金丝哦来呀好花，咱就来金丝金丝哦来呀好花，就出发。 Oh,